听这些闲篇，他觉得有趣，而且开眼界。在他埋头生计的日子里，世道发生多少变化都是需要缉捕的。同事们稍有几位同龄，更多年少者却都比他知人事识时务，不由感叹自己的落伍。谈论到酣畅淋漓，忽听一声何不妨一试，正想着一试为何，又如何一试，却发现周围眼睛都看向他，又听见一声我们都没有机会，唯有你。我怎么？他不解道。身处空城，人们说，这才明白所述理论与实力都未启蒙他，不由张皇失措，转身要跑，被一干人围堵起哄着。他这才知道民主自由的厉害，人不分长幼，事不分大小，全一锅端。他左冲右突，好不容易脱身，身后传来齐齐的唱和，钻石王老五，吃饭不用煮，穿衣不用补，歌声中又有艳羡，又有揶揄。他也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句流行语，钻石王老五，而自己样样条件符合，于是加倍仓皇起来。回到办公室，直觉得脸红心跳，幸而无人。劳拉外出约谈作者，办个行政在那儿半边，一个人呆坐，许多片段浮起。劳拉问怕他不怕，同事们的婚姻论，前妻不定时上门搜检，全组合成篇章，题目叫做钻石王老五。谁都以为他应该也必须再娶，不是吗？大龄未婚女性一年一年增长，都要求他进入婚姻。现实的情况，进一步有劳拉，退一步有马来西亚小姐。可是他不是刚逃出来吗？丢盔弃甲，狼狈不堪，如今稍事休憩，方才缓过劲来，千万不能重蹈覆辙，爬起来的地方再跌倒下去。他想起阿姆和他老姊妹常说的情骨，情人间以放骨盟誓，天涯海角离人归来，服得解药方可必死。现代社会的离婚制度好比解药，但只是针对文毒，还有无形式的心气，什么又能解骨？有一句俗话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如此不就是情解情，字解字？他的思想进入怪圈，就像那个莫比乌斯带，循环往复，不可穷尽。正撕扯不开，推门进来劳拉，面对面，两人都一怔，遂避开视线，这下半日的时间又接续起来。也许却有心灵感应一说，前妻近来加紧视察，来得频繁，有一回开宗明义，不许被我坐下勾当。这话说得无理，他和他不再存瓜葛，各是自由身，做什么勾当都无关彼此权益。可他并无被人的企图，又惯常对前妻不抵抗，就以无言做默许。下一回前妻和缓口气，倘要做规划，必与我商量。他说无规划，前妻哼一声，信又不信的意思。前妻的独断让他想起同事们的话题，关于香港小姐的评论，何止今天的小姐，连他前妻一辈，甚至阿母，香港已经孕育几代强悍的女性。最近的一回，前妻说的是你有人了，言之凿凿，他心头一紧，脸上一阵绯红。前妻加追道，让我说中，其实是诈他，竟诈出尚未明了的实情。他不禁着恼，无事生非。前妻说心虚吧，他无从辨起，想笑笑出来一张哭脸，前妻就点头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他要哭了却笑出声来。前妻正色道，你选的人要经过我的眼。他点头称是。两人言语往来，半真半假，倒是久没有过的私缠。记得起的争端多是生计之类的严肃题目，都是诚实本分的人，多少缺乏些风趣，就更沉重了。此时却变得诙谐。与前妻之间是这样，劳拉那边呢，也挑开了。不是他，是他的母亲约谈了他。半岛酒店的咖啡座，既不隐秘，亦非公开，是现代方式， 又是经典空间，可见出会选地方，味道现场已有些瑟缩。这一位夫人看上去更像劳拉的长姐，素雅的服饰与妆容，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她说自己可以说广东话，她母亲一笑说在台湾受的教育可以用普通话交流，似乎有一种照顾的意思，认定她属那边的人，不是爱国学校出身吗？她的普通话如此蹩脚，港人听不懂，北佬亦听不懂，气势便矮下去。心里不安，这位母亲的来意她其实想得到却不敢想，于是更加局促。因是到半岛来，特地换上三件头洋服，在悠闲的下午茶时间里，四座皆是轻盈的装束，自觉这一身就像房产中介卖楼先生挣扎在职业生涯的尽头。他母亲先是感谢他一向提携劳拉，他说没有没有，是劳拉帮他。母亲笑着继续往下说，还要吃女儿的坏脾气，他说还好还好，劳拉很得家教。母亲接着说，中国人老话，富养女儿贫养儿，一贯骄纵，不想自食苦果，就是任性。他再说并非并非，母亲说所以先生千万不要当真，这才把话说完，停下来等他回答。他倒说不出话来，就有好一时的静场，静谧中回味他母亲的话，不由脊背上下来一层汗，定定神，心里忽然清明起来，也笑了一笑，换作广东话。小孩行事难免说风是风，说雨是雨，兴头过去便云开日出，太太切莫担心事。那母亲倒有一怔，也换作广东话，先生真是个明智的人。回到熟惯的母语，不仅说话顺畅，思路也清晰起来。他说我三个儿子已经成人，与劳拉差不多年纪，说着从袋里摸出皮夹给那母亲看照片，仿佛出示物证。这动作天真可笑，但也显出老实。三个戴博士帽的男孩从对面女人眼睛流连过去。他接着说，太太的话很有理，富养女儿贫养儿，这就是我的贫养的儿子。说到此忽然生厌，一阵伤感袭来，自己已是三个有志青年的父亲，却落入今日窘境，不争气呀。他放回照片，将机上的咖啡引进，向服务生举手买单。他母亲忙阻止说已经买过。他没有再争，想的是女士优先，站起身来。他母亲紧随起身，伸出手说道谢谢。他握住了，回谢一声，然后走出咖啡座。酒店前人潮如涌，虽是十月的季候，当头的太阳依然炙热。他暴躁地脱下西服外套，扯去领带，敞开衬衣领口。没有人看他，受英国人一百年调教，都有些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度，冷淡的礼貌。他本应当转过街角下地铁，却偏偏随人流越过马路到对面，顺斜坡上去观景道。这时候汽笛传入耳中，方才意识来到天星小轮渡口，海水发出白炽的光，有万枚金针上下窜跳，观景道在水面切出一条影，日头从身后照过来，他甚至辨得出自己的那一个小小的身影，居高临下，孤单得很，坐在水泥台，风吹着脸，渐渐有了凉意，平静下来。空气里裹卷着海水的盐味，礁石暗孔中寄生蟹的动物蛋白的腥气，透露出混沌世界的原始性。田地日益增阔，地上雾堆垒，天际线改变，变成几何图形，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。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，吐出来的是回声，海湾已成回音壁。这是香港吗？他都不认识了。他似乎身在异处，连自己都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。方才的一幕是真是假，疑从中来。他摇头发笑，蹙眉自语， 只有一个小孩子看他，手被大人牵着，踉跄地走，却固执地转着脸，看得他发窘，站起身离开了。下一日的事情更所料不及，晚上他差不多已睡下，门被敲响，以为是前妻查访，想他自有钥匙，为何不用？紧急穿衣，顾不及鞋袜，打开两道门，眼面前的人却是另一个劳拉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不等醒过神，那边已夺门而入，本能的他跨出一步站在门外，宾主交换场地，这情形才叫滑稽。劳拉说：“你进来。”他说：“你出来。”劳拉再说：“你进来。”他就有些着恼，说：“出去谈。”劳拉指指他脚下，低头一看，吓一跳，是一双赤脚，说：“你出来，我才好进去穿鞋更衣。”劳拉听着有理，就跨出门让他进去，擦肩时一闪身，随即带上门落下锁，一人在屋里整装，头脑昏昏然的，不知撞着什么邪，要遭遇这些不堪。他一生按部就班，恪守本分，从未有丝毫妄念，如今陷入此局，十分委屈和冤枉。待他一一完毕，开出门去，却无人，心里竟有一种失落。前后看顾，正当反身，却听有一声坏笑，劳拉从防火梯里钻出来，他追过去，劳拉又不见了，正纳闷，另一防火梯里却钻出人来，就这么与他捉迷藏，将他当小孩子耍，他也真变成小孩子，甘心被耍。最后他对着黑洞洞的防火楼梯喊一声：“我回去了。”开门的一刹，劳拉忽又出现，不设房间，与他一并挤进去。所谓门厅，只一步地，两人面对面的，躲也躲不开。两日内他身心俱疲，这母女二人一里一兵，双面夹击，不知什么战术，又要置他于何地，满心求他饶他，出口却很强硬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回答一句：“我选你来了。”这话说的仿佛一道意志，又像天女下凡，他一个大俗人如何消受得起？他转过身，从架上的外衣口袋摸出皮夹，展开送去，被劳拉一手推回：“我不要看你儿子照片。”无疑问，母女果有沟通，他合拢皮夹，再找不出一件抵挡的力气，只得垂手低头，任凭发落。劳拉说：“人都以为我渐渐得势，处优养尊，其实历来挫折多多，总是我选人家，人家不选我，我不选人家，人家选我，今天我来最后一试，倘不成，从此绝无此念。”本是有些凄楚，被他一说变得极昂扬，赫然一名烈士，就知道有多骄傲，又有多天真，无限感慨，只答出一句：“放过我吧。”劳拉静一静，他感觉到对面呼吸如暖风拂面。“好的。”劳拉说，然后转身拉门出去。一夜无眠，次日上班头重脚轻。走廊上，人力资源部门交出来一张纸，劳拉的辞职信，将去加拿大深造，再拿一个学位。四，劳拉长一张团脸，眼距略宽，平眉下一张单睑长眼，不像南国女子轮廓深，身量也不似越闽人的瘦小精干，而是高大壮阔，先祖中大约有北地人的血统，一头黑发剪至耳轮，后面推上去露出颈窝，她的肤色是一种牙白，显得厚润细腻，望过去有一层光，所以虽不是通常以为的俊俏，但很照眼，一群人中最先看见的总是他。现在这张脸浮在眼前，不动不笑，挡也挡不去。劳拉的桌子空了几周，收拾得干净，桌面起着反光，他绕过他，移开目光，那里映着劳拉的倒影，不动不笑。然后就来了新人，是他的推荐，副刊的一位长期作者， 中学语文老师，在大学读一年制的写作专业硕士课程，年近40，两个孩子的母亲。耗不菲的费用换着无用的学位，在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算得上高消费。文学副刊本就是物质社会的奢侈心，来到这里就好比回家。新来的编辑姓顾，因缘是老师，又在成熟的年纪，人就称顾老师。顾老师身穿一件女生校服款式的旗袍，一双白色便鞋，一看就是文艺青年的出身来历，文字取舍也是文艺青年一路。他其实也是，但与劳拉合作，无形中有改变，变得先进，就觉得顾老师的品味迂腐了，难免产生分歧。顾老师的表达方式也是文艺的，委婉曲折，他本来能够听懂，此时却不甚明白了。一静地说，顾老师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。顾老师分明已经谈了，他还是那一句，谈谈自己的意见，让人以为是存心，闻而不听。顾老师索性回答，没有意见。文艺青年大多是有脾气的，含蓄的脾气，吃一软钉子略警醒些，知道顾老师真有意见了，于是第三次说，顾老师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。这一次几乎有挑衅的意思，顾老师缓缓起身，悄悄一步退出去，一抬头人没有了，不禁惘然，他想起劳拉的动静生风。上班是这样，下班回家呢，听见门响，心头一紧，却只是风吹。走廊里的脚步声也在惊扰他。四下的寂静并不令他安心，而是索然。奇怪的是，随劳拉离去，前妻跟着消失了踪迹，似乎对他放下戒备。这一日与儿子见面，才知道前妻去了上海，旧亲联络，乐不思蜀的样子。这倒提醒他回原籍看老母，于是下个周末便动身了。老母所住新区已经大变样，周围的空地全起来楼房，多半是高层。第一期的六层公寓就成盆地，好在楼距尚保持宽阔，至少在香港人看来如此，就不影响日照。小区前开出通衢大道，行道树未及栽种，日头直晒下来，白花花的起烟，道路直上高架，匝口立着房屋中介推销员，大热天捂着西装，举着楼市信息的纸牌，车辆水泄般从他们身边淌过，车辆增加不止10倍、20倍，速度飞快，路面已见出下陷的迹象，两边是低矮的临时建筑，水泥和波纹铁皮的材料，开设各种店铺，衣食住行供住宅区居民吃喝用度，店铺的空调外机和着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轰隆隆作响。他的车停在母亲小区的对面，没有任何信号灯，不知如何越到对面，车流汹涌，无息无止，噪声和炎日让人恍惚。从车缝看过去，那一排小铺子像一堂布景，布的什么景？新田地街。他差不多要忘记他了，忽然间无比鲜明，而且向纵深发展。铺面后头的库房，水果的烂香味儿，卷帘门拉下来，他和阿姆的席枕，戏园子的舞台与后台，古装丽人的头面兰花纸，电线杆上的招贴，制脚器和机眼。最后他跟着一辆掉头卡车的尾上，穿过车镇到达彼岸。寻找老母住的那幢楼，又走许多弯路，楼区里多出水池、人造山、葡萄架、雕塑，断臂的维纳斯，赤裸的大力士，插翅的胖鼓鼓的天使，仔细回想，都是开发商当年的承诺，如今兑现，原先的空阔变得拥簇和凌乱，但亦有一种闹哄哄的热烈。终于到了老母的公寓，门敞着，厅里的地砖擦得晶亮，中间垂着枝形吊灯，也是开发商随房屋赠送，底下一张麻将桌噼里啪啦排响，心里生出一股欣慰之情，老母过得不错啊。见他来到，桌边立刻起来一位，是姐姐，要让他入牌局，说不会并非客气，而是真不会。